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本节目，我是主持人杰里斯内克，我们在上海，这是魔都电台啊。那么紧接着上一期啊，那么我们接着聊这个《爱、死亡和机器人》啊，这部作品的后面一半。嘉宾还是之前的这三位啊，我就不再请他们重复跟大家打招呼了，好吧？那个反正节目里面大家也会听到的啊，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倒回到前一期再听一下啊。好，那么接下来第十集。啊，第十集
，变形者，异形者。
嗯，这片子其实一开始我根本就没适应过来，我就感觉我是在看一个战争片，就像这种《十二勇士》啊这种一样。
嗯，
因为我根本就没感觉到它是动画，啊，它这个一开始是个远景嘛，后是45度角的一个远景，然后再一点点拉近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军队的一个悍马车队，对吧？当时我根本就没感觉到这是电脑特效做出来的，我以为就是实拍的，后来看到人的那个，就是看到拍人特写了啊，知道啊，这确实是电脑特效，
看到人掉帧了，
就是特效。所以说当时觉得，哎呦，真的是太牛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之前的那些镜头的话，你直接放到某一个战争片里面，啊，到说是实景拍的，大家也就信了，对吧？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我觉得这已经够了。然后这个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缺点啊，因为他的这个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我感觉前后是脱节的。因为他之前的一半呢是讲，这些狼人他们很强，但是他们在军队中呢受歧视，
嗯，
啊，受歧视。然后后半段呢，完全就是一个热血复仇的故事，就是你杀了我的一个战友，然后我就去把你们两个也干掉，就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之后，这个美军对他的态度呢，转变又有一点生硬啊，我是这样感觉的。所以说，这片子虽然说特效很棒，但是我从我观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就是说，这个人物态度转变也好，包括他的电影所表达的这个主题上来说，还是有点不完整的。那其他几位嘉宾怎么看？
首先我倒不赞成你这个观点，我觉得他这个整个故事表意其实非常清楚。他里面其实到那边去的时候，是两个那个 shapeshifter， 两个这个 dire， 就是说那个 direwolf， 就是这个狼人啊，狼人士兵啊，就是另外那个很壮的哥们儿，跟他一样也是个狼人士兵，他是因为自己的同类或者说自己同胞被杀了，然后所以要对其他的狼人展开，要对杀他的这个狼人展开复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说，这种同类的，我的同类被杀死之后，然后我要向侵入我领地的其他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复仇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的并不是说，而自始至终它其实是游离于这个现有的军事体系，或者说游离于这个人类的军队体系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更多的强调是说，作为一个狼人，作为自己的这个种族在现代社会当中的存续方式，然后一方面不得不就是披上这个穿上战袍，然后作为一个人类士兵出征，一方面就是明确的感受到是说，啊，我其实是被歧视的，但是我确实我是不可或缺的。然后最后是说，好吧，我挣脱这种身份的束缚，然后去寻找我自己的作为一个狼人的这种自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他可能想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我让我觉得很爽的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科幻，并没有那么科幻，但是它里面的这种军事感其实很强，
对，
军事感很强，
对，
因为他那个作者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我们看的
Marco Klus 是个德国人。
对，然后我后来查一下之后，这个
德国军人，
对，他本身还是一个军人，然后后面是从在那个好像是80年代末就开始服役，然后后来到了美国，加了美国国籍吧，然后到了美国去了，然后他自己本身的身份里面还说自己是一个什么军人啊，然后这个作者啊这样的一个感觉。他这个和后面一集，后面有一集我就有一集很
像 Lucky
Three， Lucky Dirty， 对，也是他的作品。然后这两集都是相对于前面那些就是那个 SNAFU 的那个书系里面的作品来说，这两集反而真的是军事感非常
非常
强，非常强。就是你觉得很奇怪，你会觉得他并没有特别的强调是说啊，我那种摆出一种我很军事啊，我很机械啊，我很这个很多子弹打来打去的这种感觉。其实真的是他整个从这个军队的组织方式啊，人员之间的这个
关系
层关系啊，层级啊，和他们甚至整个这个我这个驻防点，我从这个驻防点然后怎么样组织军队去支援另外的那个驻防点，然后这种准备的这个点切入的都很好， 让人感觉非常的有军事感。
对，你这一点说的很对，很重要。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他作为一个就是从就是一个军人，
嗯，
作为一个该职业的从业人员，
嗯，
他其实了解了这个里面的所有过程。
对，
他觉得这些都是他就是说像就是平常日常能见到的，
嗯，
所以他只是被分割化的东西。但实际上呢，在一个再作为一个职业，他职业里面还是强调这种人际关系。
对，
他主要是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嗯，
然后让人感觉到就是说以前没有接触过，我们平常可能不会接触到这么样一种人际关系。
嗯，
就是说我们俩虽然互相仇恨，但是我们还是战友，或者说我们俩那个怎么怎么样，但是只有在军队这种情况下，或者只有在什么一个特殊情况下，他才能有这样一种人际的这种表达。他要综合他考虑他的职业上的优势，就是那种一职业上对自己的那种利害关系，还有一个朋友感情上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就反正各方面都要考虑，考虑完了之后，他才最后来表现出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他不管你职业再怎么发展，怎么描述，他最后还是个人际关系。
你觉得是个职场戏是吧？
对，是个职场戏。对，就是说我就是这几年看到了很多作品，包括像《猎魔人》这样作品，他说到底，他最后讲的就是个职场关系。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跟你想法差不多，就是说，一个美军的这样一个背景的一个故事，对吧？当然我在里面加入一个科幻元素，什么科幻元素呢？就是说里面有超级的狼人士兵。
对，
完了加进去之后，加进这个科幻变量之后，那么这个故事会怎么样一种形式来展开？啊，无非就是这样一个科幻的创想，对吧？但是，那我不是说他这样做不对啊，或者说是怎么样，我就觉得他片子拍的是前后有脱节的地方，前后还是有脱节的地方。就是如果说他有一些更好的处理，比如说他去援救也好，复仇也好，调查也好的时候，他去顺便去救了人类的士兵，那么可能别的人类的士兵对他的观感会有一些转变啊，包括他最后就是擅自的离开营地了之后，带着同胞尸体就我脱离美军的时候，那别的士兵会放他走啊，对他有这种崇敬啊或者感激的这种表情啊动作，那么会让观众会觉得更加容易的接受。但他现在没有，他其实后半段都是他的单兵的在进行作战啊。那么在他这个整个故事由于是个短篇故事，没有很好的介绍这个背景的情况下啊，会觉得别的士兵的这种观念上的这种感情上的转变会显得有点突兀。
所以这个人的这两个作品虽然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科幻原教旨主义者然后我其实很难接受是说把他们定义为这个科幻作品。它其实只是描写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能情境下的一个战争作品，
嗯，
它跟不太像是一个科幻作品。
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说首先从一个层面讲啊，它就跟之前那个吸血鬼那个军事故事来讲，这个题材太让人着迷了，就是说军事加奇幻这个题材，我也想写，我其实很想写这个题材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国目前没有什么就是说行动。然后其实我想特别想有这个题材摆放一个就是说民国时期的这种加奇幻的，这是从这个层面来讲。然后从故事本身来讲的话，这个作者刚才也聊过这个作者了，我觉得他可能在他的小说原著里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感情铺垫，但是受限于这种剧改变形式，他只能拿出一个非常适合画面改变这个东西来进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没有脱节，因为他这个作品跟那个有一部作品，马丁的有一部作品叫《狼皮交易》，
嗯，
那个作品很类似。《狼皮交易》讲的就是一个人和一个私人侦探，这个私人侦探其实是个狼人，然后呢，他就调查一个就狼被人剥皮这个事件，后来发现就是说调查谋杀案，后来发现那个被谋杀的人其实他同族是个狼人，然后去调查完了之后呢，发现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小镇，而这小镇里面其实狼人在里面已经盘踞了很久了。然后狼人他有自己的秘密组织，然后这些人呢，就是说表面上是光鲜的一种高贵的那种就人类贵族，实际上呢，他其实就也是狼人。他讲的那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跟那个故事在设定上有很多雷同的地，就是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从故事本身来讲呢，我觉得电影只是强调了画面的一部分，它实际上它是一种个人认同的一种，就是不停的在进行个人认同，到底抉择他到底属于哪一面的，他站在哪一边的。首先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个美国军人，他首先就是说那个这个男主义在说我们不属于这里，这场战争都蠢透了，就是说这些人看不到，不像我们看待战争这样子，就是他其实很超脱的一个人。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他的同伴被杀了之后，把他从那种超脱的环境拉回到这个现实中。然后呢，他其次讲了一个就是说他其实跟那边的狼人是同族的，有一个身份认同的关系，他到底认同他是一个人，还认同是个美国军人，还认同他是一个狼族。那说不定在小说本身的时候，他在强调就是说他去杀这两个，他去 杀这两个同族之后，他其实跟这两个同族会有一定的这种对话和惺惺相惜这种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可能受限于
你们要用说不定这种东西来判断这部来就直接把它带入到这部影片当中。那如果说他当中表达了这种东西，那么说明这个影片他是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说他是没有表达这个，那就是他的影片的缺失。你不能把你自己通过别的作品，或者说是可能假想的原著的一些假想的设定，把它脑补到这个影片当中。如果说每部片子都需要观众这样来脑补的话，那这部片子本身就是不成功。
那但是就是说，对我个人而言，我做出脑补，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完全符合我对这个片子的期待。因为每个片子的话，也是需要你去基于它的一种视觉表达来构建你自己的对这个片子的一些设定，对吧？也不是说你看片子，同时也就是说在带入来进行创造，在进行自己的一个理解和创作。只是这个片子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你创作多一点点。
这个我说实话，作为一个我不太会去过多的设想这个作者本身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片子其实我就是拉开一点讲，我是有一个这样的感受，是说它有点像武侠小说，或者是说像那个就是西方本身的，就是说 Musketeer， 就是这种火枪手小说。它这个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一个侠客他对于自己身份的反抗，他出于某个理由，然后是说但是有这种社会习俗，或者是说我师门啊，或者是我的这个这种压在我身上的这个身份，但是呢他出于某种个人情感或者个人的这个身就是个人的情感上的需求，他需要去反抗自己的这个身份。然后你仔细想，就是 OK， 我作为一个郭靖守襄阳，然后我不想死，但是我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我要守襄阳。而这里面呢是这样子很奇妙，他自己是一个军人的身份，这个军人身份要求的是说我要去达成我的这个职责，但同时实际上他在看到了那个了，因为中间有一段实际上是他们在那个街上巡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发现了那个一老一小是狼人，但他并没有说，大家号召大家所有人直接乱枪把这两个人干了，
那也算一个身份认同其实。
对，但是他其实反过来是说，在这个时候他选的是我作为一个狼人的身份，我以狼人的身份去把这两个狼人给杀死，这是他回归到自己的身份里面去。然后其实可能，所以我一直觉得是说这个故事它其实从始至终是一个忠实于自己身份，但是只是不得不作为一个士兵而生存的一个狼人，他在面对同伴死亡同类挑战时候所做出的一个自然选择。所以这我讲的我理解它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更像是一个荒野当中的独行侠。
对对对，
只是临时披上了一身官袍，最后把这个六扇门的腰牌一扔，然后自己我还是去抄起腰刀去跟人干，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也是说这个其实不存在这种就是说割裂的，其实没有那么割裂，从他这种细节表现来说，他就是说他只是因为他不同身份之间切换需要这么一个过程。我比较赞同Dufio这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可能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更加直观一点的去表达出来的话，会显得更加好一些。比如说他们开始要对决了，对吧？都变身了，然后他会问你为什么要侵入到我们的领地，因为狼人他可能像狼一样有领地的这个一个划分的规范，对吧？或者说他就是问一句啊，你现在过来杀我们，你到底代表的是你还是代表的是美国人美国军队，对吧？我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哎，你这个说法很有趣，
对吧？
因为这个实际上就牵涉到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帮美国人他们是去打塔利班的，
对。
那么他作为一个狼人，就是说他其实侵入了别人的领地，
对。
但这个领地呢，你这样从狼人本身的这个立场上面来讲，他其实是不应该的。那所以他在这个事情上，他虽然只是这个故事当中，因为我理解这是一个西方人拍的故事嘛，他不能说啊，我们美国人入侵塔利班是一个不正义的故事。所以但是他又没办法去规避，是说哦，我作为一个狼人侵入别人领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只能是说借助一个我的同伴死亡这样一个义不容辞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理由，然后把这个本身这个战争的非正义性给掩盖了
啊。对，
然后实际上就造成了是说，我要合理合法的我要把你们干掉
啊。
但实际上到底是谁侵犯谁在先呢？就中国人我们讲究一个这个
理，
对
对，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通过反派也好，或者说别的配角的这个台词也好，把这个想表达的这个意思点出来，那可能观众看起来的时候会更加容易的理解，对吧？而不是我们现在去各自的去解读，或者
我觉得杰迪你这个想法没错，我觉得你要是把剧情铺垫出来的话其实没错，但是你越解释越缺少狼性，狼就是这样子很孤独，然后什么东西就直接用牙说话了，不会用牙说爪说话，不会给你，
而且你不能要求这个美国的 编剧、导演和观众们超越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啊。
OK OK， 嗯，反正就我看，就是说这一个作品，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可以引起这样一种多方位的、多方面的这种讨论的话，其实它也是一种成功的话题片。
对
对,
对,
对，
嗯啊，嗯，那么
下一步
第
Happy Hunt。Happy
Hunt 啊，
这
个这
部很有意思，
我非常喜欢这个。
作者是一个女性作者，
嗯嗯嗯，
我在安利这个系列给朋友的时候，就特别给女生的时候，首先就是好疼，从第一部就开始，反正各种暴力的，就是有个朋友特别看不惯血腥的东西，然后首先第一集你就跳过吧，然后我其实我不想让他跳过，但是后来审美的话，第一集跳过吧，然后后来有人说这集要跳过，当时我还没看呢。看到确实好疼，我在咖啡馆看的，看到这一集，看到最后那个掰机手场景，我是把屏幕缩了都想看。
哇，那个我们这种同理心比较强的人根本不敢看，这就是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只能拼命安慰自己，没事，他这个手在这个这么低温的情况下，然后冻了这么久，肯定已经冻硬了，甚至可能应该疼痛感都没有的，他就直接可能就是心理上的不适感，然后导致在掰的时候呲牙咧嘴，然后什么什么的，我都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啊，天哪，那个太可怕了。
这部其实我是很不适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拍的这种太空片啊，只要是拍到有太空行走的，它99%
灾难
会有出现问题，就是看着灾难去的，对吧？很少就是说你出现太空行走很舒适的这种，然后就又回到太空舱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啊，多多少少都会再怎么样会有点一惊一乍啊。踩点就像这部一样啊，就是断手断脚了，对吧？还有一种就是永远就飘出去再也飘不回来的也有，对吧？这种就让人感觉就很不舒服。所以说这部片子呢，哦，还有一点就是我一直就不明白，就是说把东西扔出去自己往回飞，这是一个科幻的，这是可行的吗？
作用可行，作用力反作用。
那么它扔这个东西的大小有讲究吗？
只要速度够，
跟速度
加速
就是就那他一开始如果说不把袖子扯下来，他只是把那个环拿下来然后扔出去的话，他也可以飞回去。
速度不够，
就是质量太小，
他还是要有一定质量的东西，是吧？所以说，就这个东西我也是很搞不清，然后就导致就是，可能感觉哎有点看得有点萌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说到最后他要厮守那一段，哎，真的也是很不适，对吧？我也开始想是不是会，比较快的处理掉，哎，没想到他要疼啊，怎么样啊，熬啊，熬了第一次还不行，还好第二次，对吧？这个反复的折腾，然后呢，我本来想这种可能手这时候冻得已经精化了吧，怎么样，一搬下来像石头一样了，哎，他还不是，他还是有点这种就是冻肉的这种感觉，哎，所以说，这种片子真的是蛮硬核的这个。
嗯，
我就想说的是，他这个。政治正确上来讲，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非常个人很喜欢。政治正确讲是一个女性讲的一个女性硬汉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从一开始，她那个机器就是她那个就掏出那个太空舱里的风格，我就想到了异形，因为异形一开始也是讲一个那种特别幽闭的那种太空环境里狭窄的太空环境里讲一个女性的故事。这个从那个基调上，就是从设定上是跟她就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呢，她不停地表现这里面有多么不靠谱。什么机器拍两次才能亮，然后门半天打不开，然后最后就埋下了各种伏笔，最后就是一个硬工业的工业，就是硬工业这种环境下的讲了这么一个女性硬汉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就是很就是说故事本身，然后这个故事本身的话结构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政治正确非常正确，而且我个人也非常政治正确，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就是
非常喜欢这种比较强大的女性角色这种。
对，
然后呢，你说故事本身的话，它只是一个就是 problem solution 这么一个过程 ，issue solution 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要说大了就是异形，说小了就是地心引力，然后整个故事，
既没有爱又没
有爱，就是我要说跑题，
你们这个不够科幻原教旨啊！我觉得我来给你们
跑题，
我来给你们讲一讲，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其实是整个系列当中我第二喜欢的就是这个作品，真的第二喜欢就是这个作品。为什么呢？就仔细去想啊，就是说 最近几年的科幻作品当中实际上很缺乏这种 science the way out 这是个这样子的作品、
嗯、
就是你仔细掰着指头来说，就是说只有一个火星救援，
火星救援，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地心引力 gravity，
对，
就是这两个片子它跟一般传统的科幻，就是我们所看的科幻电影差别是在什么地方呢？包括后面 Zimmer Blue 和这一季当中所有其他作品，其实更多的时候它不是讲的是说我用科幻去解决问题，或者我用科学的力量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仔细想那个火星救援、
嗯、
Gravity 其实都是说我用科学的力量解决一个问题，
对，
这个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那种科幻黄金时代的时候大家讲的，甚至是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地心就找那个谁我忘了，那个叫什么海底两万里那个作者叫什么、
哦、凡尔纳，
凡尔纳那个时代的科幻作者们，他们讲的都是说啊，人类用科学的力量来解决一个问题。那个时候，但是其他你看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说啊，科学的力量发展到一定极致之后，然后其实人类反而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对，
或者是某种
新浪潮时候之后的事情，
对，某种讽刺的意味，对人对发展科学这件事情本身提出了更恐惧的、讽刺的，甚至愤怒的这各种各样的反思。但是没有这种就是说人类用科学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作品，在整个是你可以说进入两千年之后，这种作品非常非常少。然后再回到这个作品上面来看呢，你会发现它其实对于一个没有科幻概念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片。我甚至把我宝宝拉过来看了，我说哎，宝宝你看，你要知道吗，这是其实因为在太空当中
可以这么用
对，好吧，这是在太空当中你要理解到是说这是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一个关系，这其实涉及到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牛顿第二定律啊，
动量，
对，这样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科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嗯，
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科幻原教旨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而我自己很喜欢这种黄金时代的这种科幻作品，
嗯，
所以我对这个片子的这个评价非常高。
其实我在之前我的节目里面也多次提到过，就是说我一直不认为地心引力是个科幻片，因为我觉得它科的成分有，但是幻的元素很少，基本上就是没有。其实是个太空灾难片，对吧？那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一上太空了，我们就把它定义为科幻片。那像阿波罗十三号这种，其实它也是个太空灾难片。
像苹果和
啊，那
谷歌已经不是科技公司了。
像火星救援这种，它可能换的元素更多的是在种土豆上面，对吧？它救援的成分其实也更多的是科的成分。
对的
啊，换的成分还是比较少。所以说，像这部的话，其实它换的成分也很少，
对
啊，它可能太空的这个喷射包可能还，我觉得现在可能美国人科技也达到这个水平，对吧？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这么不靠谱的一个情况下，对吧？就一个人上太空，还要行走，还要修理啊，你连个安全带都没有，对吧？但后来我也想到，就是说会出问题，对吧？它里面其实有备用的什么氧气包，有备用的什么喷射包，其实都坏了。那你哪怕就有一个安全带，可能也会坏。对吧？这个我就不讲究了。那在这么一部就是说换的成分很少的情况下，我觉得这部作品啊，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它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就是说，就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你死抠这个三个主题嘛，对吧？但是这样一个作品在这个集子里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特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集子为什么我要给它打很高分数的这个原因，它真的其实是体现了现代这个对科幻的各种可能性，
对，
甚至当然有些我们认为其实更偏奇幻，
对，
然后有些可能更多就是只是为了展示这个美术的这个能力而做的一个故事，是你甚至说不上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子的故事。
整个戏来说，就你不单纯说是科幻，就可能就是西方那种 fantasy 大奇幻的那种概念，
对。
好，这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点，哈皮汉的名字
啊，对，这个双关取得非常
双关太棒了，又是帮手，然后又是真的
是最后用这个 hand 来做了 helping 了。
对，
继续下一步，
下一步是
大鱼 Fish Night。
啊，这部视觉成效是相当棒，
大鱼海棠。
看了这部的大鱼海棠制作组应该是撞墙了，我觉得。
我还没看，大鱼海棠我没看。
我没有看，我也没有看大鱼海棠。
陈若谷同学说一下吧，好久没发生了。
没什么好说，就很好看啊。
就是视觉成效很棒，是吧？
对
对。
这部作品确实啊，开始因为我也没想到，它的视觉成效确实是相当的不错。在沙漠当中，夜晚啊，有这个像远古的这种海子的这种一种状态出来啊， 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可能可以看到的这种水母啊、鱼啊这种，更多的是这种可能在考古生物、古生物考古圈里面才能看到这种古代的海底的恐龙啊，这种好像也有啊，包括一些远古的这种生物。但是唯一让我就是感到，就是真实的海底应该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的，对吧？他居然做这么绚丽啊！
视效需要，
对
对吧？
视效需要。
那前半段我觉得铺垫的太长了。将近一半的时间，
这个就
我觉得这个很好，
它又是一种这种美国的这种公路文化，对吧？融合在里面了，而它这个里面其实暴露了很多，对吧？西部的考古的啊，包括它美国人想象中的这种东方的玄幻的，对吧？包括这次的就是这种公路的这种情怀，啊，也在这里面体现出来了，一老一少啊，老带新的这种公路，这个包括这个青年人最后他的一种转变，一开始对这种幻想的嗤之以鼻，最后的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去向往啊，这个一种罗曼蒂克的形式的这种表现啊，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的。
是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但是它的其实首先是说它体现了一种，就这个画面太美了，画面真是太美了。然后呢，就是它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呢，你要说它讲了什么吧。我觉得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任何表达，
什么都没讲，
什么都没讲，
结局也结得非常的仓促，
对，还好，
就是说不是仓促，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戛然而止，
对，戛然而止，
他没有点名说我到底想表达一种怎么样的理念、意识形态啊，你可以自己去想象，对吧？
但是他实际上给人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会觉得就是可能这个故事很好的体现了，就是小说本身作为一种文体，它的无用之用啊，
嗯，
就是它其实可能就是让你感觉到是说，哦，在一个为什么我说前面这段其实是很有趣，虽然可能很长，但实际上它恰恰是因为前面这段过于沉重，你会感觉到人其实是受限于它的自然环境，受限于它的肉身，
它是一个铺垫，对，
感觉到这种各种被压抑。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那个晚上，然后温度下降，然后可能露水出来，然后在这样一个荒芜，这样一个荒漠当中，你听不到人声，只看得到银河，然后你跟这些鱼儿一起徜徉在这个空气，畅游在这个夜晚冰冷的空气当中，这种凉爽感跟白天在那个太阳下面的炙热感，和这种处于这个我车抛锚了，前后什么地方都去不了，我还得明天还得走个可能几十英里，然后才能找到下一个地方，这样一种沉重感，肉身的沉重和这个灵魂的飘逸，然后两个东西再结合在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只通过这样的一个幻梦般的这个鱼群展现的这个方式，然后把整个铺演开来，我觉得这个是他不需要表达什么，
是
就展现给你看完事儿了。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某种，甚至可能就是某种艺术表现。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一集。
对，而且很奇怪的是，它居然原著小说，
它居然是有原著小说的。
哦，对对对，什么时候来发过来看一眼？我觉得这个。
但是，而且原著小说里，我是不是有点跑题？但我想说的是，你刚才说它就是说是一个视觉呈现多一些，对吧？但是我就说，居然是有原著小说的，它就是说它是首先通过原著来表达，用小说文字来表达，后来在视效化了之后。反而让它更加漂亮。
对对，
但是小说里我就刚稍微看了一下，小说里是个老头被吞掉了、
啊、这个倒比较奇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这个片子当中，我作为一个中年男人非常理解这个老头没有游上去而年轻人游上去的这个
对对对对，
老头一想，哎呀，家里老婆孩子啊，房贷啊什么的，我就肯定游不上去了。
因为我一开始在想说这个故事会怎么样的结局，
嗯，
我没想到他最终被那个鱼给吃掉了。那我在想，是不是会他越游越上面之后，这个幻境突然消失的时候，他一下从上面掉下来？啊，我在想会不会是这样一种结局？
他已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啊。那
颜色变了
啊？对
对。
那最终是被这个大鱼吃掉？那我在想，那是不是下次再出现的时候，他又会以一个灵魂的形态和这些鱼再又一次游在这个海中吗？会这样吗？这个所以说也蛮有意思的，但是他就是戛然而止的这样一个结尾吧，这种比较文艺性的一种表达。
像
他就说，他就是这种，就是一个热和冷，然后一个冷暖色调，一个冷色调，还有一种那个物现实和这种精神这两种对比，在这个片子里是一种很不错的一个。
对，我一开始以为是一种像，因为海市蜃楼嘛，海市蜃楼是一种超越空间的一种幻象，那它是不是一种类似于超越时间的这种海市蜃楼？ 一种幻想，而且我不是啊，居然你还可以融进去，
还是实体的
啊，对，
这个故事就是
蛮有意思。
我觉得一个下班刚下班回家累得不行的社畜，突然间看这个片子，估计会很爽、
嗯。
而且最后是一个被一个大鱼吃掉了，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不留下任何负担。就很多很多社畜都想象过这么一个场景，
对，就好像下班回家开了一罐冰啤酒，然后往沙发上一躺，然后一下下去打了个嗝。然后正在那爽的时候，然后老婆喊：“快点去啊！什么什么，这边房贷还没还，快点去！”然后就啊，
忍来他
被鱼
吞了吧？
对，
这个就是我看这个剧，就是可能很多人有些人不是的话，就跟我刚开始一样，就是说，首先戛然而止了，什么都没跟你讲清楚；其次的话，我还去硬要给他去讲道理，就只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仔细去看那个人，不是最后被吞到了之后被咬出血来了吗？
嗯、
那个雪飘的那块后面是月亮、
嗯，
但是我就以为。哦，这可能是个外星，看那个月亮像个地球一样的，看那个像那个纹路像地球一样的，是不是又是个外星什么的？然后是不是又是殖民在火星上呀？不拉不拉的。后来想想，完全不是，就是自己不够超脱，是自己悟性不够。
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嗯 ，Lucky Thirteen，、是吧？是 Lucky Thirteen 吧？
应该是
12，
对对对
，Lucky Thirteen， 对，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异行者的那个德国 军人写的，
嗯，这个就也是一样，就是它其实体现了那个很多这种小点，这种精神上的细节，大家例如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驾驶员们，然后对于这个十三这个数字的避讳啊、
嗯，
然后大家新人就受欺负，然后没办法去，只能是有什么就开什么了。然后它里面几次这个驾驶这个船，驾驶这个飞机，然后去接人的这个战斗的这个场面，实际上你会非常联想到就是这种黑鹰坠落的那里面所描绘的一些场景，然后觉得非常的细节，非常的真实。
而这个片子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说，它自始至终没有揭示这个十三号飞机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意识？
对，
对吧？
只给你个
他抛开了这个外星或者是未来战争这个场景的话，如果说他是返回到就是还是阿富汗战争这种传统飞机的话，那就一点科幻元素都没有了。
对的，
对吧？就是他最终都没有点名这个到底是他是有一个就是自我觉醒的这个人工智能，还是说仅仅是飞行员或者军队这个人之间的这些一些传统迷信？
嗯。
啊，但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阶段，这我觉得还是蛮巧妙的，就这么短的一个故事里面，他也不点名啊，让你自己去想，对吧？那有的观众，我看他在留言里面说，哎，看到他最后怎么自我牺牲啊，很感动啊，这种，啊、我觉得
就带入了
啊，对，那就说有的人是信他是那个是
他就给你
已经是种已经是这种生命体了，是一种战友的这种存在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如果说理性点的话，你认为就纯粹是一种巧合，一种迷信。反正也挺生动，
对
吧？
但是他就一开始给你一个代入窗口，就是监视器，不停就监视各种监视器给你代入窗口。我就坐在这后面，我是有感觉的，所以说啊、哦，这是有感觉的，就产生这种共情。嗯，
这种拍摄手法，这种讲故事的这种手法，其实也蛮巧妙的。
对，但是这个讲故事手法只是个短片。
对，
嗯，
但是对，这其实是我们可能后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你仔细去想啊，第一个是说这个故事，实际上我看起来之后，我是非常就是非常震惊，震惊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他的整个的这个故事看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他整个故事的表达非常好，
嗯，
结构、情感，就是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你仔细去想，他整个的故事结构上是说我这个驾驶员对这个飞机从开始的厌恶，
嗯，
然后到认同，
嗯，
然后到大家生死与共，
嗯，
然后甚至以此为荣耀，然后所有人都开始认同你了之后，然后最后经历一场惨重的失败之后，然后我们不得不生离死别，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整个故事其实非常的完整，但是实际上你所有的人物的情感表达都很到位，你非常理解是说为什么一开始会厌恶，然后后面为什么会成为伙伴，后面为什么会舍不得他，甚至到最后的是说啊 ，this is my ship， 就是说就是这种感觉，这种以此为荣的这个感觉都表达得很清楚。他的观众会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情感当中去。但是回过头去，你去看前面的其他故事呢？除了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Good Hunting》那个故事，
嗯，
那个故事当中，你会发现你不太能够表带入进去，
是
更多的时候像是隔阂的，就是去看着哦这样一个异色的一个画卷，在这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这个故事实际上，它从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它整个从它的节奏把握、人物的切入点和对这个情节内容的取舍和强调和什么是地方是重点，
嗯，
在这个地方上。这几个技巧上的东西其实非常值得学习，这是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非常震惊的一个点。
另外的话就是不得不说，这个片子跟那个狼人一样啊， 就是拍的实在太真实。
对，
对吧？从人物的建模，这个场景的建模，包括这个飞机道具的建模啊，这个全都走真实的流派。这个
对
啊，光影的运用啊，包括这个运镜啊，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按照这个真人的电影这个一些制作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个太了不起了啊！所以说他这个其实编排上面也是很讲究的。这个之前的像这个《Happy Hand》，包括那个《变形者》啊，其实都是比较这个真的3D 的动画啊。他当中穿了一部这个大鱼啊，二 D 的这个动画，然后接下来一部这个《幸运十三》。啊，又是三 D 的，所以它二 D、三 D、二 D、三 D 还是当中有穿插着来用。
对。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受瞩目的了，《
Zima
Blue》。
这
个，我们请女嘉宾先说吧，好吧？
对呀，对呀。
啊，不要，先请能说再说吧。
我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它实际上是像我们刚才，因为我自己是写故事的人。然后呢，这一集当中有两点其实非常的让人震撼。第一个是说，在我们大部分的科幻作品，实际上写到最后写的可能是说人和其他的对抗，人和宇宙的对抗，人和身份的对抗，人和社会的对抗，或者是说人处于这个科学发展，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就是这个新浪潮之后，人处于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大浪潮冲涌之下，然后被社会或者被科技本身所压迫，然后人处于一种悲惨的命运当中，这个时候人可能去用自己的意志力啊，或者是用自己的创造力啊，然后去获得了某些成绩，但实际上可能到最后大家意识到是说这个社会和科技发展这个大浪潮是必然来临的，人必然是会一个受压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你回到这个作品当中，你会发现他讲的不是这个东西，他讲的是说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机器或者一个 AI，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不断探寻不断寻找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所探寻和寻找的一切其实源自于他最初的身份，或者说源自于他最初的一个想法，最初的设定当中的一个理念。这个其实是我们可能在过去科幻作品当中想到过多的是我们跟宇宙的对抗，或者人的欲望，就是我们自己忘掉了我们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他这个作品其实是用某个方式来提醒你，是说可能你要的东西很简单，他希望甚至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自己回归自己的心灵本源，去寻找你想要做的事情，你想要达到的地方，你想要去成就的事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从开始的宏大然后回归到生命本源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这个结局让我们想到的地方。然后第二个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我在写作品或者我在写作品的时候会非常意识到有存在写小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你的这个语言表达的这个信息密度和你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两者其实是需要匹配的。你仔细去想，在这一集当中它实际上所呈现的信息量是很大的，但是它实际上通过大量的节省这个在画面上的细节和叙述上面的细节，它通过这种叙述的角度的选择和通过这种画面的这个描绘的方式的选择，其实让你忽略掉很多那些你认为不重要的细节。你如果换一个真的是 3DCG 的方法来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哦，会有大量的细节，感觉信息量特别大。
对 对。
但实际上这里面它其实整个已经用了一种非常艺术化的方式，甚至一个接近版画式的这样子的美术风格，来去把所有那些不重要的细节给简化了。但是相反，用这种极简的这种美术艺术风格，而更好的去凸显了这个 Zima 的这个 blue 这个蓝色所能给带来的视觉上的震撼，然后简化了其他所有信息。那简化这些信息的同时，它实际上让整个叙述的这个过程能够有一种非常快的片段化的方式，把所有这些这个人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啊，整个这个故事全串起来了。你仔细，还是我为什么我又要提到刚才那个我对 Good Hunting 不满意呢？就它其实同样也是用一个写意化的这种简化的这样的风格，你会用这种风格去展现那个香港那个城市蒸汽发展到蒸汽化的这个变迁的时候，它其实讲得非常好，那几个片段其实非常的概括，但是你会非常的容易的能够接受进去。但是它整个放在整个故事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故事整个故事不均衡，但是看 Zima Blue 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感受，你会发现整个故事非常的均衡，而且最后这个主题几乎是油然而生的，就自然而然的就浮现出来了，你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甚至有一种开悟感，是一种禅境，我觉得这个是，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给我带来最大震撼的地方。 我觉得这两个点结合起来就真的是，包括他原作，后来回头去翻这个原作，我发现相当不错。
我觉得这就是二力在表现赛博朋克元素和表现这种科幻原教旨主义的黄金时代元素上的这个优劣在这里的。
嗯，
再怎么说，那个 Good Hunting 它其实也蒸汽朋克，它需要很多的视觉元素来支撑它的画面，它所有很多东西都牺牲在画面上了。但是原教旨主义的科幻呢，它就是完全可以就很概念化了，这个到最后非常
概念化，对，
非常概念化，它非常适合二 D 的表达。
嗯
嗯，但是有没有？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看了原著之后呢，发现它其实是两条线，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也是个线的取舍。它其实就是我本来以为两条线是分裂的，但是最后的黑又讲了点，它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的话，它就是这个好像其实它两个都是有回归本源的故事。它一开始它就是说原著中两条线，一条是记者线，一条是 Zima 这条线。
对，
记者线它强调的就是说记者他就是说活了700多年了，他就至少700岁了。
嗯，
他就是说他通过一个辅助机器人来记忆这个事情，但是呢 Zima 要求他去采访的时候不允许带他的辅助机器人，他就必须通过自己的记忆去记，
就连纸和笔都不能带，
连纸和笔都不能带。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呢， Zima 一直在启发他，一直在 enlighten 他，就是说在启示他，告诉他说你要记住所有的事情，你要通过自己的记忆，虽然你的记忆是不靠谱的，但是你的记忆会美化这些东西，你的记忆会改变记忆本身，你最后得到是一个纯人工的东西，而不是说是一个科幻一个记录的冷冰冰的现实，就被仪器记录冷冰冰的现实。但是 Zima 最后回归了，他回归到自己冷冰冰的一个本源去了。所以说我刚开始觉得这是个脱离，就是脱离的，但是后来呢，其实也就是说 Zima 强调了说每个人要做他自己，他本身这个机器人他最后回归他本身的目的中，而人就要做人自己，而不是说像机械化一样去记忆本身。然后这可能是就是说他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 Zima 他作为一个机器人他要回归，他也希望人类能回归自身，
对，
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呢我特别不爽的在于，就我不是个科幻原教旨主义者，我认为人类和机械发展的最后结局是要相互融合的，就人不是人，机械不是机械，相互结构，相互结构，就是人工智能最后本身其实和人是同体的。那么在这么一个结构下呢，你去看所有的元素，它小说中所有的元素非常的原教旨主义，人就是人，机器就是机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去做防护那个，他要做一个板子去防护他的那个住宅不会在星球上被人发现，他用的是板子，板子非常的原教旨主义。你要说要是真的是那个，要是真的是赛博朋克后期呢，就是迷彩呀，屏蔽墙呀，那些就是非常视觉化元素特别多的东西，它就是很硬，
对，
非常的那种。
就按照现在说吧，你只要什么东西加上量子两个字就行，量子未来，对吧？
对对对
啊，对就可以了。
我其实不太赞成你的这个观点，我是认为原作当中它其实是强调了，就是它提到是说我用那个外部的那个，就是它的语音助手啊，就相当于它的一个外部的一个记忆体，
对，
然后和它自己大脑的这个记忆其实两者其实是不兼容的，
嗯，
就是当我用。一直习惯于用外部的记忆体去记忆我所看到的一切的时候，我的大脑不能够去记忆这些东西，并且从这些对这些记忆进行减省美化，并提炼出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提炼生成出全新的东西来。这是 Zima 对他强调的一点，在于是说当你抛弃了这个外部记忆的时候，你对世界对记忆的感官没有那么清晰，没有那么具体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被逼着从这些记忆当中进行减省和提炼出新的东西来。
对，
这个地方甚至应该说我们对于艺术、美、宗教、道德、信仰，就是这种哲学，就是所有这种类似形而上的东西，其实都是从不具体当中生成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不具体和 Zima 他对于这个蓝色，对于蓝色的这个追寻，他只可能是说这，或者就是说 Zima 的他自己的追寻，其实归根究底是出于他自己原生的对于自己生命的目的。所以这两者可能说从这个哲学高度上面它能够结合到一起，但确确实实又是两条线是分开的。然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这好像就是说从不同的点上面，然后长上，最后会归结到一个圆上面去。这是我其实非常喜欢的，发现原作就再一次把我震撼了。我看了《Zima Blue》的时候，我觉得啊，这已经
到顶了，
到顶了。没想到它其实原作其实在这个上面就更深了一层。然后虽然这一层它其实仍然是逊色于就是 Zima 对于这个 Zima 整个追寻的过程，实际上是源于他自己作为机器人的所设定的最初的目的，就是相较而言，这个记者本身对于记忆的这个具体性和这个模糊性的这个讨论，实际上是一个略逊于这个主题的这个刺激主题。但是我没想到说这个刺激主题能够跟这个核心主题融合的这么好。然后虽然为了这个时间需要，他其实必须把这个刺激主题给砍掉，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个做原作做得这么好。
这部作品我看的时候， 那个我也是先看了动画再看了原著啊。那开始看的时候，看完给我第一感觉就是好像让我又回忆起了当年看那个阿夫西莫夫机器人银河帝国以及基地整个系列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是一个从一个最初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机器人，最终变成了一个可以左右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宇宙地社会的这个一个超级牛逼的一个机器人，对吧？他一开始前半段就是讲了这个 Sima 这个人到底有多牛逼，而他是个艺术家，啊，可以画出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艺术作品。那我当时就想，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啊，还能画出我那个超出我想象的东西啊？最后看到那个小星星全部都涂成蓝色的时候，我真的是服了。
我也是，
对吧？是在家输了啊，是。那么他后半段其实就讲了为什么这个人会变成这样，他会创造出这样的作品，而最后揭示了他其实以前是怎么样，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清扫游泳池的机器人，对吧？啊，就通过前后两段这样的旁白性质的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把这个故事完整的就写下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牛逼。然后看原著的时候呢，它当中其实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第一次画出那个蓝色的小方块怎么画出来，那其实是调色的时候调错了，
调错了，
对，
那一个 mistake， 对吧？他突然就等一下短路了一样，哎，为什么我就对这么一块东西就念念不忘呢？然后他就一点点去追寻他的本源到底是什么，来自于哪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吧？以及决定了最终我将到哪里去。
对
啊，
对，这一点上实际上是我认为就是为什么这个作品高于其他所有作品的原因就在这。因为好吧，再重复一下，科幻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说科幻原教旨主义者呢？就是说，你仔细去想，这个作品可能是少有的，他去跟你讨论什么是艺术，艺术从何而来，然后人类生存的价值是什么。你仔细看，在这个作品当中，哦，所有人都能活700岁。然后我已经随便可以说我一个大艺术家可以选择把整个星球包下来作为我自己独创的居所，就认为人类从在整个技术上几乎已经可以说是征服了一切。在这个时候你回过头来讨论，就是说人类征服这一切之后，人类想要干什么，征服这一切之后人类还是人类吗？那么这个时候人类的目的是什么？他其实在问这些问题了。那么到最后就通过 Zima 的本身这是一个艺术作品这个方式来体现成来，是说人类的伟大不在于这种物质上的文明，不在于很具体的很精确的东西，而可能在于这种诞生于人类思想当中的这种含糊的，甚至诞生于人类生命本身的这种含糊而超凡脱俗的这种某种艺术追求。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人类可能是认为人类存在的目的，就通过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外部记忆体来回归到自己本身的这个记忆方式的人来呈现出这一点，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很可能艺术的最终形式其实是源自于某种不具体和抽象，就是你仔细去想，除开科幻小说，有任何其他的小说类型能够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吗？没有的。你仔细去想，什么爱情小说啊，这个什么间谍小说啊，这个武侠小说，不可能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你抛开这些类型小说，你仔细去想，这种纯文学作品当中，也没有人能够这样明目张胆，是这么直接的去跟你讨论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类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征服宇宙了，这时候人类还应该去追求什么，艺术的本源是什么，没有人会跟你问这种问题，也不会用这种方式，用这么简单明了的方式向读者展现这些，展现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这就是科幻的价值所在，
超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对，然后这就是科幻价值所在。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原教旨的一个科幻作品。而实际上你仔细去想，真正能够去讨论这个问题的科幻作品相当之少。阿西莫夫最后的问题，阿瑟克拉克的那个星，甚至包括特德讲的那个什么那个巴比伦塔，然后你会发现能够讨论这种终极问题的科幻作品也非常之少，这是显得这类作品非常的珍贵。所以我没有想到能在这个剧集当中看到一个这样的作品，这是我对这个整个这个，所以如果说这个作品如果上线，我觉得上线是10分，但是因为这个 Zima 的 Blue， 它其实把这个上线拉到，我觉得拉到100分，我就完全能打出这样的一个分数。
就是关键是之前其实这作为第14，我前面其实我们已经看了10几部了科幻作品，对吧？
对，
有优有平庸的，对吧？可能自己喜好上面都有一个评价在了，而且这种经验呢就是很多。其实这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画风，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其实一般。 对吧？不是这种很亮眼的3D， 对吧？也不是这种像大鱼这种很唯美的这种，这种美术的2D设计，对吧？
嗯、
但是很平庸，但是真的你看完的时候，下巴都掉下来。
对的，
就这样，然后陷入了沉思的这种感觉。
对啊，是说那个女人从那个船上面下来的时候，我一看，我看那个头身比，哇，这个腿怎么这么长？我
那个画风，我一开始就接受不了。
对的，对的，对吧？然后，但是再往后，你完全忽略这种问题。
那个画风很石头卡门。
对，
小时候小神龙就看的比较多一点，画风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画就能接受。
好吧、啊，
嗯，
我这个真是太震撼了，太震撼了。
那好，我们接下来再说第十五部吧。
十五部盲点就是那个机身抢劫的那个
啊，
也是个爽段。
对、啊，但是盲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后来去查他的八卦，查八卦很有意思。我不是在那个豆瓣上写了一个八卦嘛，就是关于这些作品原作品。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根本找不到原作者，
后来发现没有原作者。
对，他是没有原作者。然后另外就是整个剧集当中仅有的两部是那个由就是原创剧本，也就是说由这个动画的制作者他所选择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剧本。然后再去查这个人的时候呢，查到就是说他是一个最早一个 X Story
啊，对，那部我看过，
对，
十三分钟的一部短片，
对，三分钟的一个短片，
十三分钟
啊，多少？十三分钟，
十三
分钟、哦、OK OK、那你来讲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他之前其实这两片子其实都很类型化，就是 X Story， 他就是一个人拿到一份藏宝图，也是这种机械朋克的这种风格。
对，
他的特点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手是机械手，可以伸出就是弹射出去，像火箭弹射一样弹射出去。然后呢，手到什么位置，他还可以把他人拉过去，就这样。那么他去探险，那么就知道有高的地方，他可以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一点往上爬。然后他最终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守卫机器人一直在追捕他，
就那个大圆球
啊、
对，
一直在追捕他。然后他就要到这个最终这个终点的时候呢，他的另外一只好的手被割下来。这时候他就是说他，然后他就是通过牺牲这个手，把那个大机器人又从就是顶破一下子就砸到这个最底下去了。那他摆脱那个大机器人，他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放弃了他这只手，然后就赶紧冲到那个密室。要去夺取就是里面的宝藏。那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控制这个要塞当中所有的机器人。那么他通过这所有的机器人，他可以控制整个世界，他是这样想。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个解锁是指纹解锁，掌纹解锁，就是他那个机械手他是没有办法解锁的，对吧？他把脸贴上去，把脚贴上去，把身体贴上去都没有用，他必须要有他那只好的手啊。但是一个是手断了能不能再用，这就不知道了。第二个就是说，他就要去拿好的手的时候，那个机器人又爬回来，啊，故事就在这边就结束了，啊，因为就讲了这样一个就是反派男一的这样一个故事，也全程没有一句台词，就是说你也不用看翻译啊什么的，
对，
完全就是类似一个默剧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也是探险嘛，探险夺宝的一个故事，就是这样。然后说起这个盲点的话。故事类型我不是说是我最喜欢的，但是它整个流程很爽快，
对，
是，
对吧？应该也是十几分钟就把这个一个
抢劫故事，
公路抢劫的一个故事给讲完了。但是我觉得它当中有个缺点，就是说它的同伴其实有特点的，就是那个壮汉
最有特点
啊，独臂壮汉最有特点，对吧？其他的三个人，包括男主也好，因为男主其实也没发挥什么作用，对吧？
对，
其他的人其实。它的本身的特点并不是很鲜明，就是说看这种片子，按照传统的游戏里面的这种设定的话，那一个壮汉，对吧？一个可能射击的特别好，啊，还有一个可能擅长格斗，啊，怎么样的这种把每个人的这种分工，它的特点啊给它结合起来，那么这个可能会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然后故事呢，这个叙述的方式也会更加的有特色啊。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让我比较失望的。别的没什么。
这个剧里面，对，就是那个壮汉是唯一的亮点。我开始觉得就是说，
因为他有特色嘛，
对，肯定会有角色担当的，然后就是说肯定会有分工的，结果发现所有有分工的人全被弄死了，全被莫名其妙弄死了，
还没，
而且
有什么作用？
这个剧最亮的一个亮点就是壮汉被弄到脑袋之后，他自己的那个，我本来以为他脑袋弄掉之后冒出来是血。结果没想到是机油，他拿自己的机油把那个给点了，
对，
这个是真的是亮点。所以就后来发现这个剧里唯一的那个 就是能撑起全场的主角，原来是个装的。
对啊，是我开始很惊讶的是说，就是我开始搜资料的时候，完全搜不到这个人，我一下想这是一个什么科幻作者，然后没想到是说，就是搜出来他其实是搜到了这个人的博客，然后找到是说他原先的这个 X Story， 然后他这个人动画作者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在做这 X Story， 2015年11月份是做 X Story， 然后2016年这个 X Story 做出来。然后接下去就被看中了，去开始去做这个 HBO 的这个剧集。你仔细去想，一个前面可能无名无份的人，然后因为自己做了一个我们这个算是独立游戏也好，就是独立动画、
独立 CG，
对，然后就被看中了。这个单刚做了一个 HBO 的这样的一个大剧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集，然后跟所有其他那些著名的动画制作者啊、动画工作室啊，然后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互联网时代才能有的这个才能有的奇迹。
X-Story 就是一个动画短片嘛。
啊，不是，我说他 HBO 做的是，
不是
对 HBO 做的是，不是
奈飞，
不好意思，王菲做的这个、做的这个题、我说错了。就是你仔细去想，就是真的是之前无名无姓，一五年的时候做 X-Story， 然后一下全球轰动全球，然后在整个互联网上传遍之后，然后就被请去做这样的一个题，而且是一个俄罗斯人，而且他的名字什么优苏，名字好像又像
是
一个
日本人、
啊，对，像是那种日本人，那种日籍的那种人。就这样的一个人，你会想，我觉得真的就是说互联网时代才会有这样子的奇迹，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很平庸，
故事本身很平庸，原来其实就是一个打打打，然后把这个作者最擅长的这个打打打的这个东西然后描绘出来，
对，
给你最后来个小反转、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
很美式的一个东西，
对，
对吧、
下一个、
来来
来，下一个是冰河时代。这个作者我是见过的
啊，是吗？
我特别喜欢迈克尔·斯万维克，他当时看迈克尔·斯万维克最早写的是恐龙的那个是吧？不是恐龙三部曲，那时候
我没有看他的作品。
迈克尔·斯万维克最早写了一个关于时间穿梭和时间穿越和恐龙的故事，讲的平行宇宙，然后一帮探险队，然后回到那个恐龙时代，讲这个故事。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时候美国的一个美国科幻作家，而且是黄金时代之后的那种，就是那种。探险加上平行宇宙，就是很那个很人文化的那种一个科幻作者。而这个当时在成都2007年见的他特别好玩，他脑袋上挂了个小恐龙，然后一个胡子拉碴，然后是挺好玩的一个作者。
成都好像自贡那边是有一个那个恐龙蛋的，还是一个恐龙的一个
有
是
好像是
成都那边是吧？我记得是四川有一个。
当时明清科幻大会上见了一批，这是当时见到的斯万维克。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和他非常搭，特别是这种特别 mini 的设计。什么的，而且我被别人打了一方针，说一开始是真人，我会想、全真人
啊，
真是没想到这种结合方式，我就想你别人跑题只是跑题的爱死亡机器人不打边，你是动画片都不打边了，后来发现哦，原来这么着玩。
那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想哇，这集的特效是最牛的，我根本就看不出来哪里有动画的影子，因为那一之前那些，哪怕就是那个第7集也好，第11集也好，对吧？他、
啊。
再怎么样，对他有那个换的成分在，他比如是外太空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哪怕是阿富汗那边，我谁都没去过阿富汗，对吧？那不知道阿富汗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一个等于是纽约的街区公寓啊，对吧？这个生活化的场景，他居然能做这么逼真。然后到人物就是对白讲，就是他一直到什么时候，就是说啊，我回来了，我买了酒回来了，对吧？然后就是有两个人。正面的特写了，这时候知道啊，那是真人演的，但是不是，是我搞错了啊。然后他有那个冰箱的这个故事，对吧？那讲了就是等于一个迷你的时代一个进化啊，这个其实脑洞还是蛮新奇的，我觉得就是也算一个特色吧，因为这之前这里面其他的都是纯动画，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纯动画，对吧？唯有这部是人与动画的一个结合啊，一瓶喝了瓶假酒之后引发的故事。
是我看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其实，就我莫名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个作品其实很老派，不是说
老
套，但是很老派。
对，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作品可能都是从某种个人体验，顶多是从个人体验上升到一个这个共同体验。但这里实际上就直接就是一个俯瞰一个整个人类社会，然后从无到有，慢慢逐渐建立，然后自我毁灭之后，然后再重获新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只是放在一个乡亭当中。因为这个乡就是放在一个乡亭当中，然后很用这种极端化的快速的微缩化的方式展现给你看，然后这个它这种视觉的这个制作的，因为它是视觉呈现，然后加剧了你所看到的这种奇观属性，然后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它从立意和它整个表达方式上面来讲，我都觉得相当的老派，就是看了之后就觉得不太像是现在的其他故事的那种 那种感觉，对，更多是讲的个人体验。
对，四万回合现在估计七八十了吧，因为上次见他的时候已经很老了，
对，
2007年。
我觉得他不是老派，他是，你想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Zima Blue， Zima Blue 应该算是60年代黄金时代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斯威克呢，他应该属于美国七八十年代那种，也不是新浪潮，他就是一种，就是有一种那个美国平民化的那种文，美国的那种小说，这个本身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他很多东西的话，其实又非常接近奇幻的一些东西。奇幻当时又出了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叫杰里森·弗里，他是写了一些叫《冰淇淋王国》，他那种特别童话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本身也比较童话化，是这种感觉。而这个故事本身呢，让我想到了他其实就是说，你两边是完全没有互动的，我可以这么说。就中间后来那些就是飞出来了，像那个宇航飞船、航天飞船好像飞进他们厨房了，但实际上我感觉就是说两边是完全基本上没有互动的，互动不足。我是觉得他应该，假如冰箱门开了关了呀，可能是一个黑暗纪元呀，或者是光明纪元呀，然后假如这个人的脸出现在那里，因为他出现在那里的话出现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呢这帮人呢可能会崇拜他们，把他们当神一样雕塑在那上面。像这样的话，马丁的之前有部作恐怖小说叫沙王，科幻作品沙王，讲的就是说马丁就是说那个他一个外星宠物店，他可以饲养那种虫子，这种虫子呢很小，作为观赏性的虫子，但是这虫子是有智慧的，你把自己的脸投上去，他们就会跟你的脸来塑造他们的那城堡，把你自己当神像崇拜。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互动可能会好点，像那个完全隔离这个一个环境的话，有点不太像，就不太像个科幻故事，就没有很多的设定。这是我想说的。
我本来想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循环的嘛，它后来又有那个就是冰河时代开始了嘛，第二天的时候我在想，那是不是他会讲就是说每次的这个循环是都是一样的吗，或者说是不一样的，对吧？会不会有这样的这种思考呢？后来看了一下这片子的进度条，所以也肯定也没有讨论，对吧？所以说这个片子总给我感觉就是提出了一个科幻的理念，还是有一点中规中矩这种感觉，
还是比较小清新的，很老派，
对，
但是没有老到60年代。
OK， 那么再下一步，又是斯卡尔奇的
Alternate History， 斯卡尔奇的可选择的历史。这个故事本身我小时候初中时候构建过，讲的是一个，我当时想的是一个犹太科学家想通过时间旅行的方法，通过喝一杯茶杀死希特勒，有这么一个故事概念。但是
夹了很多私
货啊，我到时候会帮他都剪掉的。
故事本身的话是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就觉得
我很好奇他的原作会是怎么写。
有原作是一本说明手册，Dear Customers 开头的，讲的是你该怎么去使用这个，怎么去使用
APP 吗？
我觉得真的这个作者真的是非常胆大，非常各种玩耍了。我觉得这个
它是一本使用手册，
就是说
哦，好吧，我明白了。
这种设想就是肯定是需要有一定的脑洞的，就是说因为它不单单是设想就是六种方式希特勒是怎么死的，对吧？他设想就是说他因为这种死法之后导致了后面的历史是怎么改变的，关键是这个，关键是后面的历史是怎么改变，他每次都不一样，对吧？
而且他很荒诞
啊，有的是原来那个就是下跪的那个德国总理，就德国的那一片，对，就是最终是那个下跪的那个德国总理嘛，那个叫什么，他登月了，然后俄罗斯果冻那一块是普京登月，对吧？女的那一块是那个一个美国的艳星，啊，最终在1996年的时候登月了，啊，唯独就是那个章鱼那个是大概是考据不出来的，比别的基本上都能考据出来，所以说这个想法还是很好的，对吧？那就所以说斯卡尔奇啊牛逼，就是牛逼在这个地方，对吧？
脑洞太大了。
他这个你们不觉得这个片子其实相当的政治不正确吗？你看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因为德国获胜了，所以人类登月比美国提前了14年，然后因为这个女权主义盛行，所以就是说人类登月，然后比这个美国登月晚了20年。
他关键是还根据这个人的这个年龄特征嘛，对吧？就像普京，说他是真正的男人 real man 登月是88年登月的俄罗斯，那因为普京这个年龄，他88年登月正是他壮年，
好吧，也是这样说，也是，
他如果说放在现在登月的话，他就七老八十了，他也不适合登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包括视觉的呈现上面还是很有想法的。他被马车撞了之后，他自己的尸体，就是七零八碎的，把它摆成了个万字形。然后他被那个四个女的勾引的时候，是四个女的
大腿
裸体啊摆成了那个万字形。反正
这个细节我都没有注意到
啊。这个反正你有机会可以重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它反正有好几个结局里面都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了这个万字。
他这里面就是说那个写这个原著小说里面好像没有提到阿道夫·希特勒是希特勒是被他自己的那个穿越时空的那个另外一个
发挥
给干掉了。然后这倒非常符合那个。因为就是说这个两个生命体，就是两个同一生命体存在于同一时空当中发生接触之后，然后引起整个时空错乱，
然后最后还导致我播放器乱屏。
对我这个点非常好。
其实有很多科幻作品，包括像回到未来这种都有类似的设定，对吧？就是一个要么你不能看到啊，有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到了但你不能意识到，对吧？最终就是它这里面设定是你不能接触到啊，所以说还是蛮有想法，
让人想到《告白奇人》里面的那个老希特勒，
包括他这个动画人物说话的腔调啊，这样虽然说是英文吧，好像，但其实是希特勒那种腔调，
而且你仔细想，就是这里面斯卡尔奇的这个三个小说所用的美术的表达方式都很不正经，
其实第一个还可以吧，真的，
第一个很能接受，第一个其实就
啊，对，第一个还可以接受，但是吧。
第二个那种
故事本身是很不正经的，所以说
对
再正经的表达方式，你就觉得也有点怎么有点歪啊这种，对吧？
这个还有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就最后一个了，是吧？
最后一个
啊，这个是那个
毛子战怪兽，又是一个军事题材的奇幻故事
啊，又带邪教元素的。
而且那个故事背景居然放在了柏林围攻，德国围攻斯大林格勒的时候
啊，对，
是在莫斯科，
就是二战的
转折点上
啊，
叫命运战争那个故事。我本来以为他会这个故事本身，首先说非常喜欢，因为最近刚好也是玩了古墓丽影那个就是新启动的第二代，讲的是那个就是劳拉跑到一个集中营，那叫什么？莫斯科那就是那个苏联的那个叫什么集中营，跑到集中营里面去，然后古拉格里去，刚好就是这个时代的那个故事。然后这个呢讲的是一帮就是苏联军人，然后呢就是进去捕猎怪兽，然后呢它中间还涉及到一个背景，就是那个白军和红军的这个内战，
对，契卡嘛，提到了契卡，
然后反正军事就是首先在军事上和奇幻上这两点都做到了，反正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故事。
虽然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个作品，就是因为哎呀，这个苏联红军太热血了，这个
毛子太厉害，
对，毛子太热血了。
然后那首歌是那个什么吧，那个黑眼睛姑娘那个
啊，就是你同样的这个故事，你会发现你没办法，甚至你都还不能放在中国军人身上，放在美国军人身上你就更不能想象了。我觉得顶多也就这个。这个红军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哎，大家奋不顾身，就是为了这个地方要牺牲，就是当中可能有一个 OK， 我有一个人最后坚持不住，然后自杀了，但实际上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要退，然后那个我们应该说是他们的指导员或者他们的政委说大家要留守，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反，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直接说我们就留下，
而且军事素养、军事默契都很成熟，
对
吧？他说一句话马上就知道后续的要怎么做，一二三四五六，
对
吧？而且马上就理解他的意图，为什么是要这样，对吧？而且知道是这样，就是可能就是最理智的或者是最好的，
对
啊。
看的时候看到那一幕真的是有点热泪盈眶，但是哎呀，就是有一点，就是最后他那个就是他说那个是他儿子这一点，我觉得有一点这个私货夹的有点不太好。如果他说你是就是他那个政委说你是所有人当中最小的，整个故事就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美，
但是
就到最后是 father。
其实这么放也对吧？就是说他那个也是到最后了才把这点点出来，
也
是一个人性的，就是一个。
这个就跟《流浪地球》，对吧？就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吴京在太空，他做这一系列的牺牲，到最后啊，一部分除了是救整个人类以外，有一部分也是救他自己在地球上的儿子，就这样一种感觉。
多亲情
啊，对吧？那是。 就是我们可能中国人觉得这个侠之大者要为国为民，对吧？那你这个儿女情长了，你就落于小道了，啊，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就是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就是有美国的电影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影片也好，把苏联红军描写的这么光辉、光辉正面的这种形象，对吧？但是它里面也没有刻意的去伪光正这样的人物，说，哦，我们是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啊，我们要牺牲我自己，对吧？也没有这种传统的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主题，而纯粹就是说，从战术角度来说，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把消息传出去啊。你说我们一起逃，能够逃多远呢？逃不了多远，要马上就不会撤出了。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我们的牺牲才有价值，因为最终都要牺牲的，对吧？但是有一个人能出去传消息，那就说明这种我们至少还是成功了，对吧？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很理智，很理智的一种，军事效率很高的一种。
对，换个角度来说，你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是他们体现出一种人性化的东西，
对，
就是这个指导指挥员最后揭示他身上的这个身上一点人性化的东西。
对，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这种科幻的新奇感好像有点缺乏啊，
没有机器人，
没有机器人，
对吧？
有爱吗？
啊，有死亡，有爱，对吧？
对，
你看这个，但是就是说本身来说，就是没有这种给我的一种新奇感在里面，不像这种第八集这种啊机械狐狸，对吧？你说也是传统的这种机器朋克吧，但是它有这种新奇的东西在里面，它这纯粹就是军事小队打怪兽
混搭
啊这种感觉，
风格混搭，
但是这个。让我感觉好像有点缺憾的地方，就是如果说满分是10分的话，可能我就打个9分或者9.5分。
我给了9分。
对我来说，就是在前面 Zima Blue 之后，我感觉后面都没有达到这种科幻的这个科幻阈值，然后这个
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是吧？
对对 对, 对，看着的人虽然觉得故事都很好，各种可以笑，可以累，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每一集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完全没有感觉已经满足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就是整个科幻改编啊，这一系列其实故事，它这个每部都有各自的一个特色，
对，
对吧？各有所长啊，有些也有一些短，对吧？那么就是说，看了这一系列片子之后，就大家觉得就是说，科幻改编它应该拥有哪些要素，或者说要注意到哪些可能会让观众更加容易接受，啊，这个是我在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那么为了我引出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说还是这样说，就是说这18部里面，我刚才我们都聊了，对吧？包括自己最喜欢哪一部也说了，但是如果说现在假设啊，有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啊，他出5000万或者出1亿美元啊，要把当中的一部改编成长片，90分钟或者2个小时的这样一部电影长片的话，那你们觉得哪一部是最适合改编的，或者说哪一部你是最希望他改编的，他改编的形式或者方式是怎么？
我就是我自己是因为是做游戏嘛，然后所以对于这个成本和制作考量和用户群的这个定义上，其实会知道的比较想的比较多。然后呢，我个人的感觉是，其实有这样的几个可能性是做的。一个是那个这里面，我个人我如果排个前三的话
啊，
最适合改编的第一个其实是那个第一部《Sonic Age》。
嗯，
对。然后第二部实际上是那个。其实是那个 transform， 就是那个狼人的那一集。
对，
然后第三个实际上才轮到是说，就是小刘，就是刘宇坤的那
狐狸精那
部，狐狸精那部。但是我个人感觉狐狸精那一部呢，会有很多的问题。他其实改他没办法做成一个，就是我没办法想象这个故事结局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往战斗少女阿丽塔那边靠。
阿丽塔那边靠，
冲梦那边。
往后靠了以后，就变成一个香港。当地居民反殖民的故事，
对，
有这么多主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就是这几个选择，就是包括你会发现我最喜欢的Zima Blue，我根本完全排除在这个列表之外，
因为它本身已经很完美了，
对
吧？
不是，而是说他所讨论的话题，你没办法把它用一个比较商业化的方式，
更加商业化，让更加
来表达出来。对，它不具有商业上的吸引力，很难吸引说普通观众然后进去。你跟他说，我们这是个讨论什么样的电影呢？啊，这是一个狼人复仇的故事，啊，这是一个狐狸精，一个机械狐狸精的故事，啊，这是一个就是说那个人就是那个野兽拳击的故事，然后你会大家就你说这三个故事都一次性就说的很清楚，另外不露说的什么呢？ 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你说啊，这是一个机器人寻找自我的故事，谁要看这个东西啊？真是，哎呀，所以就变成是说这个你很难去讲，它不具有商业上的吸引力。但是呢，这就是其实是大部分科幻作者所碰到的，就是越科幻原教旨的作品，越科幻原教旨主义的作品，其实越难改变成影视。
陈若伟，
有何想法？
没有，尽量帮
我想说的，我觉得那个最适合改变还是 Shifter， 就是那个变形的那个，因为这个阿发战争加那个狼人这个设定真的很棒，而且马丁之前写刚才说过那个狼皮交易这本，狼皮交易本身就是一个接近于一个电影的故事，他可以把主题再丰富一些的话，这个故事本身确实是
的，
做成一部啊，刚是一个场景就战狼嘛，真战狼，
没有，而且它还体现出一种就是这种金刚狼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我作为一个孤胆英雄，然后不被社会所容，最后从尝试着去融入社会，最后还不得不走进荒野，就有点甚至你看第一滴血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但是这个改编出来绝对不卖座，这故事
没有，我觉得挺卖座的，应该
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超级英雄型的那种爆米花电影，
对，这倒是，
就是没有是一种很利益很新的那种，利益真心的话，我真觉得是，假如你好好改编那个《Good Hunting》的话，刘宇坤的这一部真的能够做出一个很不错的作品出来。看你怎么立意了，假如说你真让中国编剧来做这个作品，然后
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抛开刚才就是说我们有几种作品不太适合改编成那个影视，第一个是说过于科幻原教旨主义，拔的这个主题拔的太高的这种作品，
嗯，
你其实不适合，因为它讨论的东西太脱离现实了，
对，
然后第二个实际上是我们在写科幻小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是故事发生的环境和故事的角色这两个当中有一个应该是观众熟悉的，你不能两个都是观众不熟悉的，
嗯，
对，你介绍起来就会很累，
对吧，
对 对, 对，
然后你会发现两个都不熟悉的话，这个东西第一很累，然后第二就太空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要不就是说，例如你说一个就是说一个所有人都住在树上的一个世界当中，然后呢这是一个有一个人他要住在地上，和一个所有人都住在地上的故事当中有一个人要住在树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在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环境当中写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或者是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环境当中写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人，就这样的故事其实是你会发现观众能找到落脚点，他能够跟他自身的身份或者跟他自身所熟悉的现实建立起关联性，他就能更好的理解这个人物的目的，或者理解这个人物所身处的这样的一个窘境，你能够这样去写。但是像狐狸精这个东西呢，他从人物到环境都太脱离现实，哪怕是说在中国的语境下面，我们都会觉得他有点很脱离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熟悉的这个语境，然后所以他其实是在改编的难度上会很大的。
嗯，
我
但其实可以用他这个概念，用他的概念重新写一个故事，
嗯哼，
然后重新做一个，就是只用他的设定，这就科幻很多很多那个科幻能够发展下去的一个，
这倒是，
就是说他只用设定，就像《流浪地球》一样。他用设定来讲个新故事，只要设定到位了，你新故事怎么讲他确实能讲出来。
我其实比较看好第十五集那个盲点，
哦，
改编成电影，
这个可以做成一个
动画片，
就是
爆米
花电影，
对，爆米花电影
就是这个机器人科幻版的那个叫什么速度与激情，对吧，
对，
包括是这种哪怕你再配出一点像这个那个疯狂的麦克斯这种，
嗯
啊，其实都是这种公路追车啊，对吧，你可以穿插很多的这种是爆炸啊，这种枪战啊，这种元素在里面，那只要是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人物再更加有特性一点，那我相信如果说你变成一个长片的话，你可以把人物是完全可以设置的更加有特性一点，那么会更加有趣，对吧，那安排一到啊，不是一肯定太少，就是三四个这种不同的这种公路抢劫的这种场景，然后把整个人物甚至是这个新人从一个完全新到最后是一个变成一个老手怎么样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把它穿插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容易改变，而且出来的效果应该也不错。
哎，所以仔细一想啊，你会发现我们所列举的这四个片子啊，它实际上它的这个叙事都是很平均的，
嗯，
叙事是平均的，就是你看这个 Sonic Age 其实从头到尾这个从信息量到时间点到时间的跨度，然后到包括这个 Transform 的这个狼人的故事也是，包括刚才这个 Blinds 就是 Jelly Snake 喜欢的这个 Blind Spot 的这个公路劫车的这个故事， 其实都是这样的，它其实叙事是很平均的，而且是很集中的一个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其他的我们那些觉得故事呢，它其实就是叙事很纷乱，然后更多的是从表意，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斯卡尔奇大神，对吧？他三部作品一部都没有考虑到过，想都没有想过。
对
对
对对，
怎么改编？怎么过审？
嗯，
或者有希特勒这个名字，估计就过不了了。
对，谁要看九十分钟的酸奶啊？你想？
它作为一个漫游性质的片子，奥德赛性质的片子，中间突然在某个星球上发生，可能还有一个很好的题材。
对，
但是你要把它拓成一个长故事都讲不出来了。
所以这里其实是我其实也是从这个地方扯点题外话，就是这个有点担心，就是说实际上国内目前科幻圈里面看到的认知度比较高的作品全部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四个故事当中
啊，
脱不出这四个故事的题材或者是形式，没有像这个斯卡尔奇啊或者 Zima Blue 啊这样子，甚至是没有那种 Ice Age 这样子的故事，全部都是一个人。
但我们有
什么样的冒险
类似 Zima Blue 的故事，有很多类似 Zima Blue 的故事，像那个刘慈欣的很多作品其实、
哦、现代作品，现代作品就是大刘五年之内好像没有作品、
哦、现代就是最近近五年的作品。
对对对，
近五年。对，因为大家都想走影视化这条路
我觉得这个因为最近我其实反而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你就是影视化所需要的东西，反而它其实需要一个超脱于传统，就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个硬内核，因为你一个东西非常高，才能够通过影视化把它稀释到一个在被稀释之后仍然具有一定脑洞或者震撼性的这样的一个点子上面去。你这个东西如果本身已经不够了，已经就是奔着影视化去的，那么其实影视化再来做一遍改变之后，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平庸的东西，
嗯，
其实表现出来就已经不够了。所以甚至回过头来说，你的故事本身其实还应该是独特的。
对，要有自己的一个特有的灵魂。对，
对
吧？
你仔细去想，《流浪地球》它其实本身点就在于说我要推动地球，
嗯，
这个点足够高了，
嗯，
中间发生任何故事其实都没有那么纠结了。你整个《流浪地球》这个电影其实跟这个它整个小说原著里面其实关系不大，不是
对
太大，但是《流浪地球》这个高的这个点足够支撑出你所想象后面所想象出来的一切可能性。然后你真正其实一个想要改变的人，其实可以考虑尝试往这个方向上去走一走。
别的还有什么吗？
想谈谈它跟《黑客帝国》动画版的关系。
啊，可以。
这也是一个动画合集，
对
吧？
嗯。
就是说，这是因为我刚看到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很多人拿它跟《黑客帝国》动画版比，然后很多人就提到，突然在豆瓣上开始标《黑客帝国》动画版。然后这应该是很多年之后的又一部让人就是很耳目一新的动画合集了。
但《黑客帝国》的动画版，它好像是六七部吧，弄成一个合集，但它有个明显的主题，就是它有黑客帝国这个统一的一个背景线，对吧？但这个是完全跳脱的，大家互相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黑客帝国本身，我的评价可能是因为黑客帝国本身加分嘛，我就评价是比这个要好的。就是黑客帝国，它的从表意和它整个的科幻属性上面来讲，非常奇妙，非常奇妙。当时看了黑客帝国动画片的时候，我觉得哇，改，不要写科幻了，人都已经搞完了，不要写了。当时是这种感觉，
那就是个命题作文。
对，但是很奇怪，就是那样的一个命题作文，然后你会觉得他所有作品的立意都比这个要高。
嗯，
而这里面其实我觉得除了 Zima Blue 之外，其实其他的作品其实是一个比较平的，就是你就是、
嗯、
啊，好吧，没有什么惊讶值得惊讶的地方。
那几部剧，哦，先回忆一下，第一部当时第一部也是个3D 绝命飞行，
对对对，
就是
一个
就两个人拼刀嘛，
拼刀脱衣格斗，
对对对。
然后是那个 Zero 的第一部，讲的是那个机器人国度的兴起，第一部。
啊，
然后后面是机器人国度第二部，讲的那个是就是那个国家建立怎么把人类毁灭，就两个编年史，那是两部动画编年史。
啊，
然后接着好像是就是一个女孩到了一个有 bug 的地方。
啊，对，
然后
有一个街区，大家可以那个没有重力了嘛？
啊，对对对
对
吧？
没有重力的 bug 的地方。
嗯，
然后后面是个侦探故事。我记得有个侦探故事，
侦探故事我倒没有什么印象。
就是那个侦探，他跟崔丽迪告诉他，就是史密斯他们委托那个侦探去调查这个区域。然后结果呢，那个侦探发现崔丽迪，然后结果他本来要跟崔丽迪走的时候呢，然后侦探被转化了，然后崔丽迪开枪把他射杀了，就是说你根本没有接受你的现实，你还是希望待在物体里的。然后侦探最后是躲在那里，然后最后是把那个史密斯他们干掉了嘛。他就是还是硬汉故事。还有一个是男孩，讲的是你有去拯救男孩那个故事。
他有一个跑步的，
我记得跑步那个我很有印象，对吧？就是他跑， 超过多少秒，八秒还是多少，
哦，跑步那个，
啊，看到了那个真实的世界啊，这个当时也挺有想法的。因为那个时候第一部的黑客帝国已经上映了，大家应该是喜欢科幻都已经看过了，对吧？所以说对这个世界设定是已经很熟悉了。然后没有想到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动画的形式，不同的角度来讲述这个
不完整的世界。
哎，这个确实很牛。
当时还有个特别震撼的是一个人工智能转化，他把那个一个章鱼转化成了自己人，然后通过一个非常哲学的，就告诉那个章鱼怎么样去，就那个人工智能怎么样去认识人类，然后最后把它转化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反抗者。
对，这个就是说，虽然说科幻利益的角度可能现在还不及当时这一部，但是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再反过来看当年那个就是三 D。特效最多的那部拼刀那部，就是现在已经都是五毛钱特效了，对吧？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是碾压他们了，对吧？我们唯独缺的就是更加有灵魂的创作者，啊，更加有创意的这种想法，啊，去衬托，去支撑我们这些技术，啊，把我们这些技术可以更加好的发扬光大。就是看，等着我们大迪老师，啊，
现在忙于赚钱养家，这个。慢慢写，慢慢写。
那只能指望老刚了。
指望老刚了。
我现在辞职专门写。
哇，这么厉害啊！厉害。
那今天也很不容易啊，请来了啊迪大啊，请来了老刚，请来了陈热狗啊，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了一下对于这部《爱、死亡和机器人》啊这部剧集的这个一个观感啊。虽然陈热狗同学到后期就基本上不说话了。啊，
我不敢说话，因为他们很讲。
啊，行，那下次再找两个不能讲的嘉宾啊，只能这样了。好，再次感谢各位。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去看一下这部片子啊。当中我相信，哪怕就是你看过了，肯定有些细节我们讲到了，你也没有注意到。啊，我相信肯定是有的啊，毕竟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好吧？
欢迎去二刷。
啊，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
嗯，
好，各位再见，
再见，
再见，拜拜。